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极客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交流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我是微微旅行者记。
哎，我们这期这个接着讲奥秘啊，那奥秘的第二期就从 pro 变成了这个 story 节目，因为这期
一个说书节目，
对，这期我们主要可能是说书，再带点游戏系统的介绍。
完全是 story 也不一定，还
是
要带点 pro 的东西吧，反正因为毕竟是讲一个游戏。
是的，
这个音乐开场音乐大家听得特别的悲伤，特别丧，其实也不是说丧吧，就是怎么讲呢？奥秘这个游戏故事，它的主要剧情啊，它不是丧，是一种沉重，
嗯，
灰色。
它是带有一种就是黑岛风格常见的喜剧的那种黑色喜剧的理念，
嗯，
但实际上是讲了一些比较沉重的故事。
对，
当然它整体故事并没有那么沉重。
对，
但它有很多就让人很反思的东西，
嗯，压下来了。
就像之前他们不是说 MGS5 就那个，小岛秀夫，他们说这游戏，你说他艺术留白，可是他没做完。
嗯，
实际上奥秘的剧情很多人也并不是特别满意，
也觉得是，
嗯，也觉得他有没做完的地方。
对，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看怎么看。从我今天跟大家讲故事呢，由大家自己来评判，他到底算做完还是没做完。
嗯
嗯，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说为什么这个歌这么丧，因为这它是来自于那个游戏里面最主要城市最大的城市叫 Tarrant
塔伦特。对，
塔伦特这个城市在这个游戏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它曾经是一个联合王国，
哦，
是一个封建王国，后来随着这个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呢，这个产生了非常剧烈的政体更迭，
嗯，
贵族阶层和这个小商人阶层发生了冲突，最终的结局是政权更迭了，
和尚那个
国王失踪了，
哦，
皇后和公主也失踪了，
哦，整个王权就被
颠覆了，然后很多贵族实际上也随着就是这些在这冲突中也慢慢一个都覆灭了，
嗯，
最后这里现在是被叫做塔伦特商业议会控制的，
哦，当时大街上这个大家齐声高唱说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是吧，
也没有那么
然后就干起来了，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当然它实际上没有发生战争，
哦，
它这些背后的利益 就
慢慢的更迭，
它是一个缓慢更迭的过程，
哦，
塔伦特现在是个游戏里面它的背景是这个大陆上奥秘大陆上最大的王国，
嗯，
然后它也是最强大的，因为它率先走入了工业革命，然后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啊，自由灯塔。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后来经过考证的整个奥秘它的这个故事的这段发展，它就是什么，就是伦敦，
哦，
伦敦
可以，
它整个的
雾都是吧，
雾都，它整个的故事背景伦敦靠海的港口啊什么都是一种冲着伦敦那种感觉，
哦，
对，
甚至它中间有很多街的名字，什么石首巷街，
对对对，
猪骨汤街，就都是，
哦，
其实梗
很英伦，
梗的是英国人当时伦敦一些小巷子的名字，
哦，对，所以说现在你在听这个音乐有没有一种更熟悉的感觉，
是
啊，对，
这是最好的时代啊，
对，
最好的时代，
啊，我上一期我讲过了，奥秘这个故事它架构在一个什么时代呢，它架构在一个发生了工业革命的奇幻故事，奇幻世界。
是的，
在首先要讲这一期之前，我一定要告诉他，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复杂叙事。
嗯，
复杂叙事这个事情是非常讲究，它讲究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常年抨击一些其他游戏，比如说，你看我又要说
常年抨击，
我又要说贝塞斯达了。我们老说贝塞斯达它的故事不够复杂叙事，就是它太平铺直叙。
对，
平铺直叙其实也没缺点，它也没坏处。它很多故事如果讲得好，也讲得好。但是复杂叙事是有它自己的好处在里面，它能让玩家，如果你真的投入到这个剧情里呢，玩家对于这一部分剧情的代入感和理解是非常强的。
是的，
就是复杂叙事，它就你玩这个怎么说呢？嗯，巫师典型的复杂叙事，
对，
猎魔人典型，新维加斯典型的复杂叙事，
是
的。
其实辐射四它也是一种复杂叙事，
嗯，
你仔细想想，他也是
啊，是这样，
做崩了，对不起。
他其实我严格说，辐射的主线不能算崩，辐射四的主线
啊，对，主线其实挺精确的，
主线是很精确的。
所以我觉得从复杂叙事角度，如果对辐射四，就是我相信听这期肯定有特别喜欢辐射四的玩家。虽然我说我喷辐射四喷了这么久，但是喜欢的玩家肯定还是喜欢。
是的，
如果你如果对辐射四的剧情你很喜欢，你很感同身受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复杂叙事它是成功的。
是的，
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辐射四本身来讲哈，我们多说一句，就是它复杂叙事的意图是有的，但是呢，它的问题就在于是人们对它的期待是一个复杂叙事，它没有把这个复杂叙事表达足够复杂。
哦，有这个问题是吗？
对，就是说我们过去在玩辐射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啊、条件，你有心或者无心的这样一种就是行为，玩家的行为在游戏里会对所有的事情产生影响。但是在辐射四里边，这
没做到是吗？
对，没有做到这一点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但反过来，奥秘是比较典型的。
奥秘是这个典型是有点超过了，你知道吧？对，
奥秘的复杂叙事，就是它的这些套路，其实放在现在，我上期也说了，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独，就是独创了，
特别出奇。
像当年它就是非常出奇，它复杂叙事在哪呢？它整个故事啊，是对传统奇幻文学的一次解构。
嗯，
它用了很多方式来嘲笑传统奇幻文学里的设定。
对，
它主要嘲笑哪呢？我慢慢给他讲。今天这一期是强烈剧透啊，今天说强烈剧透，
爆炸式剧透。
如果你真的打算玩这个游戏，好好玩的话，
就不要听了。
你最好这期还是别听了，真的别听了。
是，
就
这
是
还有这开头劝退的。
对，整个这个剧透会穿插和游戏系统和游戏乐趣，冲上这儿讲。不打算玩的人一定要好好听，因为这期讲完你大概知道奥秘给你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
那么我们先从头开始说起吧。
好，
奥秘说，奥秘这个故事它的背景，这个大陆叫奥秘大陆，它曾经是发生过很多年各种各样战乱的。
嗯，
最早年这个大陆控制大陆叫做精灵议会
啊。
所谓的精灵议会是什么呢？就是精灵高等种族，他们控制大陆方方面面，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个势力，叫做精灵议会。
嗯。
他们控制大陆几乎所有部分，然后有自己的法师团体。
哦，
精灵议会整体来说就是一个最高掌权者。
对，
在很长久一段时间，他们是最高掌权。
有点像那个元老院那个结构。
对对对。
但是后来精灵它产生了分裂，
哦，
就有了黑暗精灵和纯精灵。这个分裂的原因呢，在故事里面是一笔带过，就是因为信仰的分裂。
好，
在奥秘的大陆里面是有很多个神的。
嗯，
这些神都被称作古神、旧神。
嗯，
就他们是以前的神，过去的神，叫做过气的神也是对的。
好，我懂。
但是在这个神里面有一个人很，他叫万神之神，神之父。
哦，
据说这个万神之神，神之父呢，他是创造了，他是其他神的父亲，是创造了奥秘大陆的人。但是这个万神之神，神之父非常有趣，他有趣在哪呢？你在整个奥秘大陆上看不见一个有关万神之神的魔法造物。
哦，他没造过这，
他没有造什么水晶球、魔力道具，他都没有造过，他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法术下来。
嗯，
这就非常有意思，这就是为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伏笔。啊，其他的神明都是有，比如说蜥蜴人兴奋的原始之神、精灵兴奋的神和矮人兴奋的那个叫做锻造之神。
就是，哦，
还有
挺传统的这些都。
对
对，而且就是说这种传统在他的魔法的这个领域里边都是有具体的指代的。
对，
哦，
就是说。在因为奥秘它的整体游戏系统并没有做那么复杂，就并不是说我一个神我就一定有一个魔法体系，它并
没有，
只是哪一个神擅长哪些魔法体系，它这样去做的。
对对对。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试射里面呢，就是这些精灵之间也认为神明是存在的，是在这个大陆上也是原始种族横走，比如说蜥蜴人甚至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很大的种族，在这个山脉的另一边全部都是蜥蜴人的地方。石墙山脉，在它这个山脉叫做石墙山脉 Stone Wall。石墙山脉都是蜥蜴人的地盘，人类当时都还是很年轻的种族。
对，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我们知道传统奇幻故事里面发生的事，
就是
打起来了。
首先在这个故事背景有个地方叫大虚空，大虚空是一个至今为止到现在的这个游戏故事也没有人能解释它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虚无的存在，可怕的存在。它有点类似什么呢？类似于玩过战锤亚空间。
哦，对对对对，
虚空里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虚空怪兽，
是一个 untouchable。
而里面东西如果一旦释放到这个世界上，就会污染很多东西，并且侵蚀很多东西。
哦，
所以精灵议会就把这个大虚空给控制起来了。
嗯，
而且很成功的控制起来了。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控制并不完全有效，这个大虚空总是会在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把什么东西传送到这大陆上来。
哦，
它传送来了一个什么东西？它传送来了一个怪物叫米格。
行，
这个怪物它原本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像蜥蜴一样的东西，但它开始疯狂吞吃别的东西，越吃越大，都开始吞噬整个大陆。
哦，
一路上见什么吃什么。精灵议会派出军队去打它。
嗯，
打不过。
嗯，
怎么办？就把它放逐到大虚空里去了。
哦，
就把它丢进去了。 又重新丢回去了。但是谜可来自哪里呢？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来自哪里。
啊，
这个人在历史记载就是这个怪兽在历史记载就是一个吞噬了世界万物的妖魔，叫米格。
米格啊，
就是说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样的灾难其实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而精灵议会对于整个大陆的控制力是下降的。
哦，
他分别遭遇了哪些问题？首先，他遭遇了一个叫做克里的野蛮人，是人类。这个克里实在太强了。就是他就是那种我们上学讲的把所有属性全
把所有点都点到体力上
啊，我懂了啊，柯南啊，
他就高举野蛮之神的神力，拿着他的大宝剑克里之灾，然后带着野蛮人席卷了整个大陆，杀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那最终他的军队还是被精灵议会击败了，然后他们把克里，他们就打不过克里怎么办？夸一把他丢到大
把扔到虚空里，
对，行。
就是后来精灵议会就产生了一些习惯，只要自己搞不定东西，
搞不定就扔到虚空里，对，
就
放
猪放
猪
丢了。然后结果后来就出现让精灵议会的整体实力彻底崩溃以及下滑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寇刚的人。这个寇刚是精灵议会的一个普通的法师。他干了个什么事情呢？他偷偷摸摸的研究这个死灵法术。就他在研究死灵法术，这个东西是精灵议会禁忌的。其实研究死灵法术之后呢，他自己就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团体，小群体，
小教派的
小教派。没想到这个教派的势力在地下越发展越大，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他建立自己的亡灵军团，叫托瑞安卡，是自己的亡灵军团。这个亡灵军团建立之后，他又给自己建立了什么？他又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叫做，就一个刺客组织，用来处理地面上的暗杀。他自己偷偷在这里建立亡灵军团，但这个事情最后也被精灵
一锅端。
但是没有想到是什么呢？寇刚是个骗子。他欺骗了几乎所有的人，欺骗了很多人。他欺骗了什么？他就说他给这些刺客告诉我们就是要征服世界，他的本质实际上是要把活人全部杀掉，
然后建立一个王者
亡灵帝国。
亡灵帝国，
对。
然后最后这个刺客组织就发现了
我被玩了，
不行啊。然后刺客组织反水了，
就好像有什么不对。
于是刺客组织和这个亡灵军团他们首先打起来了。但这个刺客组织他非常的强，战斗力超强，因为这刺客就是你看刺客信条
是
啊，那种能打大哥。
这个时候应该配一张 G 军的照片，高举中指，你知道吗？
总之就他们就打了出去，成功的阻挠了寇刚的亡灵军团计划，然后这事情也被精灵议会发现了。
对，
于是寇刚也被放逐了。
行，
但是这件事情造成结果是什么呢？是精灵议会整体的控制力大幅度下滑，
直接就垮了很多。
对，垮了很多，而且他们能力也就很不如当初，死了很多人。这个时候另一件事情就出现了，是什么呢？就叫做文迪格罗斯。文迪格罗斯是这个故事里面一片很偏僻的土地，在这个土地上的人呢，神秘的挖到了众神之父的遗迹。但是他们从众神之父的遗迹里面挖出来什么东西？大量的科学机械。
神了吧？
没人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全挖出来。然后这些人呢，就利用众神之父的这科学机械制造了一个特别强大的城市，叫做文迪格罗斯。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人全部都是以科学技术为主，
科学之城，
对，生产了各种各样神秘的超大机械，
科技种族。
但是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精灵议会这里有一个法师叫纳鲁斯丁。这个纳鲁斯丁一直在研究跟灵魂有关的法术，他呢率先就对众神这些就文迪格罗斯人对于研究这些东西他率先提出了意见
啊，说你不能再搞这个了。
他说你这个东西是有被先祖之力的
啊，行，
有被我研究的东西的，我觉得你们有意见。然后文迪格罗斯，你说妈的，精灵议会要来干涉我们了，
是。
然后就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装置，要去跟这个纳鲁斯丁要反抗。
他别挖出来是 SCP 模
组。但纳鲁斯丁是个特别强的法师，
嗯，
他在中间有一次就是一些各种因为误会而导致什么原因，纳鲁斯丁把文迪格罗斯废土给毁了。
哦，
把文迪格罗斯废土毁了之后呢，他也被放逐了。
好，行吧。
但是放逐他这件事呢？在远古精灵的记载里是说，这个纳鲁斯丁啊是个很邪恶的人，他尝试吞并世界，
是要污名化的，
破坏了文迪格罗斯，于是他被放逐了。但是从这一次事情之后，人们对于精灵议会就
彻底
不信任了
。对，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精灵议会它原来是具备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它的力量下滑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什么呢？你什么东西你都不说清楚，你又搞不定，你就把它扔大虚空里。
是大虚空里感觉两桌麻将。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综合因素导致的精灵议会控制力下滑。
对，这是一方面。那另外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人类帝国慢慢在崛起，各种各样的国家也变多了。 然后精灵他们自己本来寿命短，然后就死了人，寿命长
啊，寿命长，
但又生育率又低，
啊，
就死了很多人。精灵的实力实际上是越来
越来越掉啊。
结果这些精灵们呢，精灵议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住了，
嗯，
直接产生了分歧，慢慢精灵议会就不存在了。
哦，
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叫做纳鲁斯丁教的教派出现了，他向全奥秘大陆的人宣称，纳鲁斯丁是真正的新神，是新的神。
哦，好，
以前那些旧神都不是真的神。
哦，好。行吧，
哎，他们都是救他，不是真的神，我们纳鲁斯丁才是拯救世界的。
好，
然后因为纳鲁斯丁他们大做慈善，跟那些需要献祭需要祭祀的神
完全
不
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大家就广泛接纳了这种宗教，虽然说还有很多小的这些信仰还是有人信的，
嗯，
但有很多这些神就慢慢因为没有人信就消失了，
嗯
嗯，
就是这信仰就消失了，纳鲁斯丁就成了奥秘大陆所有人类最主要的信仰。
哦，
你想想美国众神
啊，是
对，然后慢慢就发展下去，这个纳鲁斯丁教就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让整个奥秘大陆改变的事件，是什么呢？
嗯，
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有一天突然冲到了塔伦特街头，他说什么？他说我发明了一样能改变世界的机器。大家都没有理解他在说什么，然后他就展示了蒸汽机。
哦，
他说这件设备能够比一万头牛的马力还大，
这
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是，
他叫这个人，他名叫做贝茨。
哦，
贝茨，
好吧。
然后贝茨发明的蒸汽机事情一下就广传开了，然后各路商人就来花钱跟他买。
哦，
我要买你机器，快卖给我吧。然后贝茨说是，我这只能生产几台，你们大家一起来投资，我们建工厂。我们把这个机器量产化。
工业革命就
这
样。
这人怎么这么有想法啊？
我把这个设备量产吧。
啊，好，
多造几台，
是
这样，到时候想造就是说人人都有了，大家就立刻生产力就上去了，
造了更多，然后我们就能造得更快啊。
对，
对，
然后他就率先在塔伦特掀起了一场技术的革命。
是，
但这个革命中间遇到了很多事，后面再讲。那很多人就问了，贝茨一个普通人，他从哪搞来这些？
是啊，
实际上蒸汽机和科学技术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在奥秘大陆上。
哦，
你要知道当年文迪格鲁斯呢就挖出来过一些东西，
嗯，
他矮人自己就掌握了很多科学锻造技术。
哦，
矮人本身他们并不是非常信任魔法，他们把魔法用符文的方式附着在武器上，
这太经典了。
对，他们的技术就是制造各种蒸汽机作为己用。但是矮人有一条血的禁忌，
嗯，
叫做大规模的技术不能滥用。
哦，就是比较保守。
他为什么保守？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里面他告诉，哦，是因为矮人保守没有生产，你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真的人类太肤浅。
嗯，
矮人他这么讲的，我们每一个矮人能活将近七八百年，
是呢，
我们有十年的时间去思考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
嗯，你们人类想，
说你看到这台蒸汽机了吗？
嗯，
这台蒸汽已经造出来1400年了，但是他我们现在还没有滥用它。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蒸汽机大面积使用，首先第一遍被造出来的东西是武器。
对啊，
嗯，
它会制造非常多的战争与杀戮。
嗯，
所以我们不想把它推广化，
我们就不推广。
是谁说这句话的？
嗯，
是贝茨的养父，是一个矮人。
哦，
嗯，
贝茨的养父是一个矮人，他贝茨是从小被矮人养大的。
哦，
这个年轻人从小就生活在矮人的世界，他对于这些技术特别着迷，从小就因为他是个很聪明的人。
嗯，
矮人一直都是对技术是限制出口的，不肯把这东西扩散到人类那里去，这是一个矮人的一个规定。
嗯，
因为他们的概念是人类寿命太少了，
太肤浅了，
他们总是会去寻找新的刺激的有用的东西。
是的，
而这些东西并不一定会带来好处。
是的，
它会短时间带来效益，但它长久以来会带来非常糟糕的事情。
嗯，
那么怎么办呢？贝茨他就每天做人搞新发明，搞这新发明确实发明的不错。
嗯，
但是矮人看了之后就笑笑，哎，孩子你还年轻，
是
你太年轻，
搞
了
什么
的东西。
嗯，
贝茨特别生气，说妈的，我他妈天才一个，你们就这么看不起我？
就感觉被 diss 很羞辱。
我很羞辱，我不服。然后有一天，哎，贝茨偷偷背着一个蒸汽机跑了。
那
他就跑到塔伦特去干了这件事，大获成功啊！
是盗火者，这
真的是，
对 对，
真的是掀起了整个奥秘大陆的这种革命的这种就是工业革命，商人一下就感觉自己心里面都有底气了，
是生产力一下就发展起来了，
对，发展起来。
这个对于当时塔伦特来讲就是技术爆炸，
对，
是
当时塔伦特还不是奥秘大陆上最强的国家
啊，是
他们是什么？他们奥秘大陆一个相当中等的国家。
嗯，
当时最强的国家叫什么？叫敦霍姆。
嗯，
另一个较强的国家叫卡拉顿。
哦，
这两个国家是当时大陆上比较强，他们都是魔法王国。
嗯，
而塔伦特从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立刻就扩充了自己的能力，
是啊，
那就已经变得很强了。当时属于一个三足鼎立的状态。
嗯，
但是这个事情就后来发生很多事，我们待会再讲。但这是影响是什么呢？影响就是说塔伦特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政变。
哦，
这场政变在暗中展开， 然后慢慢扩大化的。它扩大化扩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一天很多贵族突然都要弹劾国王，国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慢慢一过了一天，国王也失踪了。具体中间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啊，这是这个故事里面暗线最重要的伏笔。就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剧情没有那么简单。
嗯，
总之塔伦特就变革一新，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家，迅速工业化发展，商人变得越来越强。在奥秘这个故事的背景里面，有人类、精灵、矮人、食人魔、兽人、侏儒和半生人。食人魔从来都不是一种
开化的
生物，他们都是野蛮的。虽然这些食人魔偶尔也会有那些和平的食人魔人类住在一起，但是很少见的。但是有一天起，整个塔伦特多了非常多的半食人魔。半食人魔和人类混血，这个事情是很不正常的。
是啊，
半食人魔一般是只有在犯罪情况下啊，就是食人魔强暴了人类女性才会有的。但是塔伦特出现了不少半食人魔，大家其实也很难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这件事情就慢慢的也被人淡化了。
就总之就出现了。
对，随着塔伦特的政权更迭，有关过去那些事情都被掩埋在了历史中。塔伦特变成了现在样子。塔伦特变强了之后，他们就武装了自己的部队，全部是拿着步枪和手枪，
被技术武装的战队。
这些东西其实之前就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普及，
结果生产力大
爆发之后，人人都有一把枪。
好，
塔伦特和邓霍姆就发生了一场战争。邓霍姆的法师，当时邓霍姆这个国家其实非常的有意思。邓霍姆这个国家，他的老国王去世的时候，把自己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大儿子。但是二皇子为了篡权，和法师议会一起，把大皇子给放逐了。他篡权了之后呢，这个国家就变得更封建、更守旧了。
然后也是个法师做的统治的国家。
但是没有想到，当塔伦特打过来的时候，邓霍姆派出自己的骑士团上打，那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这边是大炮，这边是。
对，然后
就是你想想看，那个巴里乔之战。
对，但邓霍姆国家骑士团的战斗力非常强的，他们确实打赢了一些战争。但是整体上来说，一个培训一个骑士要多久？
是
对
训练一个步枪兵才
战争不是战役。
对，
这个东西打的是国力啊。
很快，邓霍姆就打不过了。
是。
签了投降协议，割地赔款，邓霍姆一下就衰落下去。
是，
然后塔伦特就扩张自己势力，把整个奥秘大陆的东部都融的是为自己的版图下面。而其他一些小国就都通通俯首称臣了。
是，
就是都成了附属国。
好，
他成了。然后但是卡拉顿这边呢，因为他隔着一个石墙山脉，卡拉顿就一直通过易守难攻的要塞，
就这么守着
、这样就僵持住了。后来他们也签了和平协议，
就不打了，
就是不打了，就玩了。然后贝茨他自己作为一个蒸汽机发明家，他作为一个就大功告他自己说功成名就，我要告老还乡，衣锦还乡了。
是，
我要回去给这些我的矮人朋友说，你们平时把自己封锁在地穴里面，封锁在地道里面，对吧？
你看这些
有什么用呢？
你们得到了什么？
你们得到了什么呢？然后等他回去之后，他开始敲他们，因为矮人的这个都藏得很深的，
是
对地堡就是这种。
他发现矮人这个矮人部落，他现在这个部落的所有的门全都打开着，整个地堡里面一个人都不见了，
都走了，消失了，
都消失。
对，矮人消失。
地堡里面充斥着盗贼和野生物的尸体，到处都是陷阱，他根本没法进去。然后贝斯，这他妈什么情况？
是
发生什么事了？我爹呢？
对
啊，他们人呢？
对啊，
都去哪儿了呀？
是啊，
怎么回事啊？
是啊，
然后他就去找，然后发现所有的矮人都拒绝见他。然后矮人都不给他开门。所有的矮人从此之后开始了与世隔绝，
完全隔绝。
然后贝斯他突然还担心自己是不是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儿。
哦，
但他对此也没有什么概念。
是啊，
但他现在非常有钱，他是塔伦特最有钱的首富了。
嗯，
于是他就花了大价钱，雇佣了一批人开始帮他寻找他自己祖辈那个。就是矮人部落到底去了哪？在寻找了3年之后，发生了一件让贝茨这辈子都感到恐怖的事情。有一天，他睡觉的时候，突然用一种传送模式进了两个精灵，拿匕首抵着他的脖子，告诉他：如果你要继续再查下去，你就
小命难保，
世上就没有贝茨这人了。贝茨特别害怕，
是
特别恐惧，
怎么进来是吧？
你们怎么进来？然后这两个精灵走了。贝茨就意识到自己真的干了坏事了，
捅
了
大楼
子，
对。
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啊，
他很无奈，他就一个人在那，然后他后来雇佣了很多保镖，把自己的家都武装起来，果然再也没有人进来。但是贝茨其实从这一天开始，他就生活在一种深深恐惧中，
是啊。
但是时间过去了很多年，慢慢的贝茨也把这段记忆给忘掉，
嗯。
但在他内心深处，
是啊，
有一些事情是解不开的谜团，
是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几十年了，精灵再也没有见过外人，矮人也把封锁在自己的地穴里，市井矮人和市井精灵仿佛就没有听说过这事情。
是
市井矮人
都是人
概念，我之前刚讲过，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精灵。
对，
但是贝斯对这件事情就始终很苦恼，然后他又把就雇佣了自己那些侏儒和半生人商界朋友去调查这件事情，就调查这件事情中的有一个人就死了。
哦，
然后贝斯就从此就觉得这个事可能是个
啊，别干了，
别干了，
收手。
然后这个事他就停了，又过了几十年过去，他变老了，他也很老了。如果说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就这么讲，大家觉得已经觉得有很多很神秘很
是、啊、
很可怕，
好多窟窿啊，
就留很多扣子了，
留扣子。如果说这件事情就这样缓慢的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是啊，
但是这个事情总有一天终究还是会产生改变，产生什么事呢、
嗯、
这件事情同时有三件事发生了。
嗯，
在就是以前邓霍姆，就以前这个敦霍姆这个王国啊、
嗯、
他不现在衰落了吗？
对、
啊、他有一个港口城市叫黑根镇、Blackroot, Blackroot, 黑根镇、
嗯、
黑根镇以前是邓霍姆最主要港口、
嗯、
但是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不给邓霍姆上税了、
哦、
但邓霍姆王国也对他毫无办法、
嗯、对，控制力已经减弱
下降了、嗯、然后后来就是邓霍姆的使者去了之后发现整个黑根镇开始跟塔伦特交往了、
哎、
而且变得非常的科技发展，因为他们拥抱科技的发展的比他首都还好了。
哦，
这下邓霍姆王国的国
王
就慌了，也没有办法，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如果打过去的话就要再次跟塔伦特
打
战、啊、他是没有办法的，他就只能搁置。然后邓霍姆就吸引了很多就黑根镇就吸引了很多这个大陆上的新兴的科学家和研究者。
哦，变成了一个科技重镇。
其中有一个叫莱姆的研究者，这个后来我再说他、
嗯、
莱姆的研究者他自己是个法师，他是一个法师、
哦、
他说法师没有前途，谁他妈去学魔法、
啊、
老子要
救不了中国人啊，
老成科学家、哎、然后他就去当科学家去了、
嗯、
但因为他自己他其实还法师学的还可以，
法师力很强，
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野外去研究科学，这样的话对谁都没影响、
啊、
是就
是
产生爆炸什么事故也就把自己炸死、
啊、
他是挺好的人，
是
人性很好。但莱姆有一天失踪了、
哦、
失踪前他给他妈寄一封信、
嗯、
说老妈，我在森林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如果我多少天没有回来请千万不要来找我。然后他老妈特别就担心，这是一件事发生了。
嗯，
你看这都是很小的事情，
是 对,
对
不大不大。
但其实这些事情最终游戏玩家会就是回头我会告诉他是设了什么伏笔、
嗯、
第二件事有一位旅行者、
嗯、
这个旅行者可以是任何人、
哦、Nobody,
其实就是主角、
哦
嗯、
他可以是游戏预设那些人之一、
哦、
对，
也可以是你自己建立一个主角，
反正就是一个旅行者。
对，
这一天奥秘大陆试飞，奥秘大陆造的最大的一辆飞艇叫西风号。
哎，
这架飞艇是奥秘大陆最大的最先进的飞艇、
嗯、
非常优秀，是塔伦特王国研究了很久才研究出来的。
嗯，
西风号要飞过石墙山脉，要飞到卡拉顿去。
哦，
是作为友好交流，
比如像星空堡号的那个交流。
它其实就是在影射星空堡，
就是星空堡号、
哦、
对、
哦、
坐船上的人其实什么人都有，包括有社会名流、
啊、
也有贩夫走卒，
也有贩夫走卒，可能还有犯罪分子、
啊、
什么人都有。但是突然这个飞艇被攻击了，
呵，
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自从第一头巨龙去世，就最后一头巨龙去世以后，
天上没有东西，
那都变成旅游景点了。
是，
像巨龙骨骼现在是旅游景点，还收门票，
好吧。
然后就去世之后，这就再也没有这个巨龙的。
而且就是西风号本身来讲，它就是当时最高科技的代表，
是
啊，
是谁来打它？主角窗上一看，发现一群半食人魔开着小飞机在那。
哦，这。
整个西风号上没有任何一个就是人见过这种小飞机，这什么东西没见过，当然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叫飞机
啊，居然能飞，
居然会飞、
啊、
还上面有机枪，
对对对，
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大家都特别惊恐，然后一群食人魔就绕着飞机去打，最终把飞艇给打爆、飞艇就坠毁在了石墙山脉的山脚下、
就是飞艇坠落、
结果有一个食人魔不小心撞了飞艇一下，他的飞机也坏了、他也一起坠毁下去了。
哦，
然后在这坠毁下去之后，他坠毁，这个飞机坠毁之后，唯一一个幸存者就是你，就是主角。
对，
哦，
他里玩了一个梗，叫什么？你叫做 The Survival One， 获生者。
对，
获全者。
就是，
好，
就是你无论是这样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因为你在开始的时候可以选西风号上的预设人物，
对、
就是
你选谁谁就
幸存，你选谁谁就活，剩下人
全
都死。
如果你自创一个人物，你那些预设人物全死，
预设人物全死。所以说你是 survival one， 其他人就是必死的命运。
对，
我靠，
这个时候你是很茫然的。他那时候是我这活下来了，
砸
了，周围人都死了，完了咋办？
是啊，
然后就是突然你发现在地上有一个侏儒老头
啊。
很干瘦干瘦的侏儒老头 Please help me、
oh.
然后你去救他，说这侏儒老头说完了，他们来了怎么办？
什么玩意儿？
然后比如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地点，就是你根本不明白发生什么，
是
大事要发生了、
好，
我不能死啊、我绝对不能死， 说我没有想到我会栽在这里
啊、
哦，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天哪！这老头说不行，我真的活不下去。然后他说我伤太重了
啊、
哦。然后主角说我有什么帮你的吗？然后这老头掏出来一个戒指
啊、
哦，去找一个叫贝斯的男孩
啊、
哦，找到那个男孩把戒指给他，他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会想办法去找到这一切的。哦、说告诉他，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我
灾难发生了。说如果我们要是来不及去做这事情，可能一切就完了。
我操！
他说完就死了。
好，注意啊，就是说在这儿我打断一下，
啊、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玩家，
嗯，
你没有听过这句你刚才讲的，
是
就是说这整个大陆历史，你进来五分钟，
进来五分钟，游戏进五分钟，
就是非常坠毁，
就我从船上掉下来，
对
然后有个人说你把这给那个有
对
有事儿、嗯，
然后呢，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你作为玩家，你也是
什么跟什么呀？
对你也是一个一脸懵逼的状态，
对。
然后我还要提醒你，你要保持这个一脸懵逼的状态很长时间。
对，这玩家到这个时候，玩家就如果你没有听我之前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这。发生什么事了？我才问的。
对，
这个时候突然冲过来一个很神秘的人，穿着袍子的人，神神叨叨跟你说 ：“It's you, you are alive， 是你，你还活着，你就是获胜者。”
对对对。
哦，我说
你他妈在说啥？
啥？
绝
了！有没有没有？
这个人出来说：“我是纳鲁斯丁教的一位教友。”
哦，您好啊。
纳鲁斯丁教有一个传说，说今年的这一刻会有一个获胜者
，
他就是纳鲁斯丁的转世。
嗯。
啊，就是我吗？
然后呢？纳鲁斯丁是谁？
纳鲁斯丁，
纳鲁斯丁就是万能而全能的神。
哦，
他当年击败了阿罗纳克斯，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法师。
然后这个
阿罗纳克斯将要附身于世，要毁灭世界。
对，
哦、
你是纳鲁斯丁的
转世
，
你将要带领我们拯救这个世界，你明白吗？
对，
等会儿。
对，然后我玩家到这个阶段就你说你妈呢？
对，
你等等，信息量太大，我有点接受不了。
说他们什么了？这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们纳鲁斯丁教的人是不会骗人的，
是吗？
嗯、
纳鲁斯丁教你也知道呀，这个奥秘大陆。
那可不。
当然，他这里是预设一个立场，就是说玩家什么都不知道，你可能摔失忆了或者
对对摔傻
了，你应该什么都知道了。
对对 对。
就是纳鲁斯丁教对他说了半天，然后主角这时候就可以跟他反驳。你觉得我他妈看起来像是
谁？
然后，但是他无论如何坚持你是，而是告诉他是、哦，那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的大师
啊、
哦，
我的大师会告诉你一切的。
行，
我大师就住在巫山镇
啊、哦。
然后主角不是，我跟你讲，现在这个事已经，我已经昏头了。
对，
是谁打的我？
我
又
很懂，
我很懂。这时候你们在这周围绕了一圈之后，你会找到那个坠毁的食人魔的飞机。
对、
哦，
你从食人魔的飞机上就能找到那个食人魔的徽章
啊、
哦、啊，找到食人魔上带了一个徽章，那徽章上面有一个六角星。
啊、
oh, ，你觉得挺奇怪，你也不太懂得六角星是怎么回事。
是，
然后这个你这个他你这个队友叫维吉尔
啊，
维吉尔
引路人、啊、
哎，维吉尔看着他就说，哎呀，我感觉我的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
灵感过来，
我好像以前在哪听过这个东西，说我们还是走吧。
是，
然后
就你们准备出，刚准备出武山镇，突然进来来了一个穿着袍子的人，
又一个，
你们怎么回事？然后这时候你可以选择骗他
啊、
嗯，
说哎，我是。野营的，我来看看坠毁，我来看有没有幸存者、
啊。
什么幸存者没有啊？人都死了，太惨了。
是，真可惜啊！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皮的对话系统就开始发
了。对，这个特别皮，就是那个黑道戏。几项选项，中间还有个选项，让维吉尔去忽悠他。
哎，对，
让维吉尔过去一顿狂忽悠、
啊，
就把他给忽悠走了。
啊、
如果你，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这个游戏制作组多坏。如果你选择维吉尔忽悠他，你反而很难把线索串起来。
哦，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实话，这个大哥哇掏出把刀子，那我现在只要确定你们两个也不会活着就行了。
我操！
然后他上来杀你。
哦，
你把他打死后，你在上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徽章。
呵，哎呦，
怎么回事？
是啊，
这个时候就你玩家就开始哦，看来是有人要真的要杀我。那身上飞的这些人估计就是这帮组织派来的。
是，
这是什么组织我也不知道呀。
是
啊，好，你走。到了第一个镇子雾山镇，这是一个就是中间剧情。那为什么说就是雾山镇很多玩家就说这个游戏设定不好呢？雾山镇有一个雾山镇三小强，特别难打，好多新人玩家就死在这儿了
啊、哦，打不过是吧？
打不过，就说这就是它难度设计是有点问题。
是。
但雾山镇，总之你在雾山镇你可以接触各种事情。在雾山镇呢，突然有一个侏儒冲过来追你说：“
嗯，
你是从山上那边来的吗？”
是。
我说：“你说是。”说你见我哥吗？说你哥是谁？说他给他形容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结果他说他身上应该是有一个戒指，有什么你知道吗？
嗯，
这个时候玩家可以选择把戒指交给他、如果戒指交他，这个男人非常伤心，哭着就走了
啊。好，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但你就
这个、刚刚被人怼了呀，
不是玩家不是怼了、
啊、
既然他有一个兄弟，你就问他你叫贝茨吗？说我不叫贝茨啊，怎么了
啊？
没什么，就是我只是问一下，然后其实我也没见着那个人，因为你想如果他真的有一个兄弟，这个人临死之前竟然不告诉你这个事儿，
是啊，
您觉得有问题？有
哎，是。
这个时候如果你偷窃技能高，你在身上偷窃看见他的物品栏会发现那个徽章。就说在这个部分的剧情的就是这个压迫感的压力的设计下，
它是一层一层来的，
一层你整个游戏玩家在懵逼和恐惧中要度过这游戏的前一章很多部分，
对，
你都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选择了就是黑岛的特别皮的这个对话系统其他支线，
嗯，
你就是懵逼，你没有恐惧感。
对，
好，我懂了，
就是你因为你没有通过徽章把这个故事线索串起来。
对
对，
然后你们去找他那个大师，
嗯，
到了大师那个住的房子一看，一地死尸，
我靠，
大师不在，死掉的人身上全有那个徽章。
这
然后大师给你们留了一封信，到塔伦特来找我。
嗯，
哦，
我在这里受俘了。然后大师给你留话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托然之手的人，
哦，
你要得小心他们。
嗯，
然后托然之手是什么？然后就在思考，你思考半天，你也哎呀，百思不得其解。
是，啊，
然后这个你问维甲，维甲说，哎呀，这个组织我也听说过，说他们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哦，但感觉像神话里面的东西。他们是谁？
就是那
他们就是当年跟死灵组织打架的那个刺客
、哦，
但是你他们按就是如果你没有听我讲你肯定不知道这剧情的。
对
你听我讲你也觉得奇怪，他们不是好人吗？
是啊，
是，
这就是这个东西的阴谋中的一扣才是，
哦，
这个整个故事阴谋的一扣而已。
哦，好，
对，
然后你继续走，你到了塔伦特，中间会我会省略很多剧情啊，
哦，
就省略了到了塔伦特，但是在这中间过程呢，你在酒馆里都会就会随机让你讲讲你的故事。
嗯，
如果你讲了，有人会可能给你点钱，会给你玩打火扑克
啊。
有一种人，你讲完之后他会掏出刀来捅你，
啊，
你把他打死，他身上就是那
有那徽章啊。
对，就一直有人在追杀你。就这一段呢，你可能会到处问你认不认识一个侏儒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等到塔伦特，一般说就主角会想办法去找贝茨。
对啊，
找了贝茨，贝茨看到你，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啊，
主角交出了戒指。贝茨一下整个就崩溃
了，脸就变，
脸就绿了。你确定你见到那个人了吗？见到了，
嗯，
是个侏儒，狗屁，
嗯，
我爹是个矮人
啊。是啊，对啊。
然后就是哎呀，说他把胡子剃了还这么瘦，我他妈也看不出来他就是
这么恶意吗？这剧情
你可以是这样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设计这段剧情？这个东西就是在 diss
调侃，
在 diss 传统喜欢的矮人，你知道吗？
就是矮人他妈，你说矮人和半身侏儒去，矮人饿瘦了胡子剃，他是不是个侏儒？
因为传统 D&D 里边就矮人就是大胡子嘛，
就是他的标记性太差了。
对，
这是一个黑岛调侃这个
段子，对，他把胡剃了，我他妈怎么知道他是矮人还是侏儒？
贝斯就开始给你讲这些故事
啊，哦，就是跟我开场，
就开场这故事，贝斯
他发明蒸汽机，
我给你讲。这个事情绝对比你我想象的可怕而且复杂的多。
对对对。
然后说这个事情牵扯到东西太多了。我先给你讲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以前听矮人说过，
嗯，
矮人和精灵是有联盟的，他们和人类是不对付的。
嗯，
就是当矮人和精灵出了什么事他们会开会。
嗯，
开了会之后他们来商量决定事情，是精灵议会的后续。
哦，
但是精灵议会已经不复存在，这都是神话里才有的东西。
是啊。
然后他贝斯会告诉你一件事，精灵议会最终一天消失是怎么消失，他们放逐了一个龙魔。这个龙魔呀，说据我所知啊，是跟最后一头龙是有关系的。
哦，
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了，
是
无所谓了。反正精灵议会从那天就消失了。我觉得这事情都特别的奇，我现在不敢跟你说什么。
嗯，
你要找的那个大师，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嗯，
就你要找的那一位大师啊，我现在我也不确定他人在哪。
啊，
哦，这个我现在我只能跟你讲，说是嗯，我现在手上有些线索。如果你要是能去的话，你
查查。
我觉得你还挺强的，你帮我去查。哦，他就告诉你一个线索，什么线索？你先听 BGM， 这个 BGM 就是那个你要找的线索的地方的战斗音乐。
哦，
是什么呢？是当年那个矮人的矿洞。
哦，
就他们山洞。然后主角进去找，然后主角在里面找了之后，就得到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你在这个矿洞只能找到一个矮人，然后这矮人已经神志不清，只盯着一个耻辱柱。
哦，
耻辱状刻着整个族群的耻辱。
哦，
他已经神志不清，说不清这话。他告诉你是精灵放逐了我们所有矮人，我当时居然没有能跟他战斗，我真是个懦夫。我看着我的朋友和我的亲戚被抓走了，我居然什么事都做不了。
我靠！
然后他整个人就特别特别特别愤怒，他其实已经神志不清，已经疯了。
嗯。
然后整个这地穴里面陷阱都是他布的，他要守护这个地方，等到自己的家人回来。
哦，
他已经全都不知道。你就问什么是什么精灵放逐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
完全不懂。
但他已经说他已经口齿不清，
说不利索了。
然后你回去告诉贝茨说，贝茨你知道这个事儿吗？就没想到你刚回去发现贝茨家门口躺着这尸体徽章
啊，
嗯，
但是他被贝茨的保镖一个查卡一个半尸魔给打死了，
搞死了。对，
然后贝茨说如果让我知道放逐，我只知道有一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是哪呢？说这个地方是 一个叫绝望之岛的地方。
嗯，
绝望之岛是这么多年来所有人类帝国放逐自己的罪犯的地方。
哦，
说这个地方它很特殊，它很奇怪。说绝望之岛啊，传送魔法不能用。
哦，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传送魔法不能用。实际上，在整个绝望之岛上，时间
都是
和空间都比较奇怪。
哦，
我们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说但是这么多年来人类帝国都把自己的罪犯往绝望岛上放，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一整群人消失不见的，一定是在绝望之岛上。
哦，
说但是绝望之岛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说到这里不管是科技的力量还是魔法的力量
都不好使，
都不好使。
嗯，
说这是一个未解之谜。
哦，
然后说我只认识有一个人可以去绝望之岛，他可以带你们过去，但是这个事情非常危险，我也不知道我们该不该继续了。但是从我贝茨本人来说，我是希望继续，我想知道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嗯，
然后贝茨就给了很多钱，说去吧，说大哥，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人。
好，
然后他们都说你是这个获胜者，但我觉得没那么多狗屁。
对，
就是，
你就很强，
就很强，
你就很牛逼。
啊，然后主角说，对，你说对，我们要解决，就算我不是真的这个救世主，
嗯，
我
也得去，
我也这些人他妈把我从天上炸下来，我也要。
干他妈的，
找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当然了，这个时候按照黑岛惯例就又有很多很皮的对话。
对，这对话完全是巨皮无比。就是你找到那个找到了那个就是
可以去的人，
就那个岛上那个就
向导
船长
、
他带着船带去岛上。
嗯，
这个时候就黑岛就干了那坏事，他把很多各种线索放在鸡巴拐角里，在船长旁边桶里面有本书叫手。哦，这个游戏的所有书都是能看的。
哦，
对，
有百来本书能看吧，百来本。
哦，
他的书里都是有能真正阅读的文本，
真阅读东西非常多。哦，整个故事背景小说段子什么都有，
全都在，
还有剧情线索。
哦，
对，这个手啊讲述了一个剧情线索。
嗯，
这个手讲了什么，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喝醉酒了，发现地上有一双手。他会说这个手哗一下跳起来捏住他。就这么一个恐怖故事。
嗯，
但其实这个都后面都是伏笔。
哦，
然后就总之这个事往继续再往后，再往后呢，你到了绝望岛上，就发现这绝望岛上只有一个矮人，叫双石 Double Stone。
哦，
双石说老子我已经是绝望岛上这帮恶棍的
头了。
啊，说你让我走我是不可能的。
啊，行。
然后问你是怎么到岛上来的，说我他妈当时在塔伦特，哎，有人侮辱我的家族，我和他打起来，结果我就
来了
我就来这好些年了。
嗯，
然后你想回去吗，说想啊。
嗯，
说那我带你回去呗。然后就在各种条件做了很多任务。
啊，
然后你还在这里有一个支线，你发现谁，你发现大皇子邓霍姆的
大皇子在这儿呢。
啊，然后在邓霍姆大皇子可以做一个支线，就是大皇子复国的支线。
嗯，
这个东西后来我们后面再讲。
嗯，
就是讲支线再讲。然后
复国之前还挺长的。
对，你
对
你，其实也不是很长。
嗯，
但是在这个岛上他就埋了一个伏笔。这个岛上有一群怪兽叫做时间兽。
嗯，
他们像是一种不存在于世界上的东西。
嗯，
他们周围时间流逝都会改变。
哦，
而你在这个岛的最南边，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机械设备，回头把它投贴上。
嗯，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这里当然我是给你讲是剧透了，它是潜水艇。
啊，
它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知道奥秘这个故事埋给你那些深藏的一些东西。
嗯，
它是当年文迪格罗斯废土上的一种战争机械。
嗯，
哦，
这个绝望岛是当年文迪格罗斯废土，它的绝望岛的下面地下还剩不知道多少里面有什么，可能文迪格罗斯当年这些
遗迹
库。
嗯，
哦，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魔法和科技都在
都能运行，
因为当年这里被那个纳姆斯丁给毁了。
哦，
这里还有魔法残留，但是科技力量还在运作，所以这里就什么都一塌糊涂。
哦，
这才是绝望岛的原因。
哦，
总之你带着这个图瓦德双石回去了，到了他的部落。这个时候就说是，既然是放逐一群人，那我肯定是要有国王的命令，因为矮人是有矮人王的，
对，
就是他们最矮人最大的一个首领。那既然是矮人王下的命令放逐你们，那我要知道矮人王凭什么放逐他们。
对啊，
图瓦德双石就是矮人王那个部族的。
哦，
就是图瓦德双石介绍，你们就到了矮人王那里去。
我终于见到矮人了。
对，但是你这就见到了真正的矮人们。
嗯，
但是这个时候他告诉矮人王闭关已经多少年没出来过了。
哦，
嗯，
你们这人都是怎么搞的。
是，
然后你去找图瓦德双石，图瓦德双石把你带到了这个矮人王那里之后，你才知道矮人王也在心怀愧疚，他当你把自己的部族人全部放逐了之后，然后他也心怀愧疚。但是这个时候你和矮人王对矮人王说，哎呀，当时那些精灵把他们全部带走，说是要丢到绝望岛上。
嗯，
我也没有办法，绝望岛上没矮人。啥？
对，哎，是啊，
说错，对，你停一下，你说什么？绝望岛上
没有矮人？对，
哎呀，完了，我个昏君啊！我他妈当时怎么能干这种事情？然后我说我被人利用了呀，这个 光就开始自怨自艾
啊。说你等会儿你说明白怎么？
你要说服他，然后但这时候就是个特别皮的说服，这里找不到线索，当然别地儿也能找到线索。就是如果你能说服他，当然最好的线索是你能说服他。
嗯，
说服了这个矮人之后，说服矮人王之后，矮人王跟你讲说，当时我可能是真的把自己吓糊涂了。
嗯，
当时其实精灵女王没有来。
哦、
他派着他的使者来的、
哦、
他的使者说的非常可怕，说说如果要不解决就要先提上矮人和精灵战争，
呵，
说我做矮人王我怎么能先提上战争，
是
我在各种压力下精灵派来很多使者、哦、我就只能把这些
族人都交出去，
都交出去、
嗯、
我没有办法，我有别无选择，然后主角就告诉他你可能是中计了，
是、
嗯、然后矮人说那行那就想办法走，我们找精灵去、
嗯、
然后去找精灵，去找精灵呢，这个地方就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精灵女王告诉他，当年他根本没有派使者来。
这，
嗯，
他当年根本没有派使者来。
注意这阴谋的扣子啊！
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复杂了。
是的，
你就觉得越来越奇怪了。
是。
但是后来的剧情就是一些 RP 元素的东西。但我就会告诉你，最终这个事情其实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整个纳鲁斯丁教，
嗯，
就是一个骗局
啊。
当年精灵议会在快不行的时候，他们打算用宗教方式来
重新控制这个，
重新控制这个世界。但是他们中间出了一个二五仔，
嗯，
这二五仔想自己掌握宗教，
哦，
于是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把纳鲁斯丁神化了，这个教根本不是纳鲁斯丁教，他把纳鲁斯丁神化了。而、纳鲁斯丁去了哪里？纳鲁斯丁就是当年精灵议会的议长，
哦，
纳罗纳克斯是他的儿子，
哦，
是他的儿子犯了大错，他把自己儿子放逐了。
哦，
对于这件事情，他心中非常不舒服，他就把自己放逐了，自己躲在了一个岛上，
哦，
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他被神化了，成为一个教。
但是这个阿纳鲁斯丁教呢，就偷偷的神化了他。
哦，
偷偷的神化他，神化他，把他神化成一个神。
嗯，
其实根本不存在。把阿罗纳克斯神化成一个魔王，就是虚化成一个魔王。
哦、
对。
但纳鲁斯丁教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仅仅是宗教性质、
啊，
但他实际上也被其他人利用。他被谁利用？他被黑暗精灵利用。
哦。
黑暗精灵昂臣很早很早以前，他们住的地方叫昂臣，他很早很早底下就在构思一个东西，叫他想把什么？他想把寇刚给拉回来。
嗯，
哦，
实际上这个事情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寇刚，
我有点对不上。寇刚是
就是那个死灵法师，
死灵法师，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他骗这些人虚构了一个假的
救世主，
救世主，假的
假的神啊。
主角根本就不是什么，就是他屁都不是，他就是个运气、
哦、你就是运
气好，
运气好
点
活下来的那个。
这就是这个剧情里面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段子，什么救世主什么神话都他妈是假的、
哦、
只有你才是真的，你活着
就因为你活着。
是这样的，
对，
就是说前，因为他前期铺垫的细节非常丰富啊，包括他在不断的给你洗脑、哦、
对，
不断的灌输你，告诉说你是 survival。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他们让就是鼓励这个贝茨去发明这个蒸汽机，
嗯，
也是这些人干的。
哦，
他是什么？让人类放弃魔法，转学科技，
嗯，
让他们渐渐忘记当年跟魔法有关的东西。这样的话，他们怎么去编那些故事都没有人会发现。
哦，
他们会沉浸在自己的虚假繁荣里，然后慢慢的会和精灵和矮人都
彻底断
联关系，精灵矮人也封闭，这样抵抗他们能力的人就越来越少，知道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少。
是的，
反抗他的人就越来越少。实际上，当年纳鲁斯丁教和纳鲁斯丁本人，他们当时基本上是要建立之后要时刻要去找这一两个能够抗击邪恶的人，
嗯，
就避免再出现像什么克里啊这种、
哦、
这种人，
就之前搞不定。
但是结果因为纳鲁斯丁的二五仔出现，纳鲁斯丁教也变质了，再也没有一个抵抗邪恶的人出现了，
哦，
整个宗教变成了一个虚假的宗教。
是，
而黑暗精灵在中间就不停地在骗他，骗什么呢？就是他在骗这个杀手组织，告诉他说这个他告诉杀手组织，给杀手组织说什么呢？就说这个获生者这个人啊，
嗯，
他实际上是谁？他实际上是他妈是寇刚的附体，
嗯，
寇刚变回来的。你们他妈要去把这个人给我弄死，
为了就是履行自己长久的职责。
我们是要拯救世界，我们最后要结局是什么呢？说我们最后要把阿鲁纳克斯和就我们要把这个纳鲁斯丁给整回来，
给弄回来。对，
然后他们在被上当了之后呢，整个这个刺客组织就一下所有人操，不能让寇刚回来，
是，
他们就开始疯狂杀人，疯狂
杀的就是你，
干坏事。
对，
在中间的，但实际上他们也被利用了。
哦，
黑暗精灵是中间的幕后黑手，他们在搞什么呢？他们实际上尝试的什么呢？哦不，黑暗精灵他们尝试把阿罗纳克斯整回来，
哦，
他又被谁利用？他又被寇刚利用了。寇刚欺骗他们，假扮成阿罗纳克斯，知道吧？就是黑暗精灵一直觉得人类科技就是毒瘤，要把他们全部清除掉。
对，
所以他要想把阿罗纳克斯整回来，把人类清除掉。但实际上，这个阿罗纳克斯也是假的，是寇刚扮的。我之前讲错了，是寇刚扮的。寇刚说：“哎，我是阿罗纳克斯，你们来帮我吧。”
好吧。
说最终的结局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所有人都在替寇刚办事。
对，
就这个 刺客组织也是上当的。
哦，
所以寇刚自己偷偷的在这里，然后他干了什么事情呢？寇刚因为知道自己没法穿越这个虚空，
对，他就在这个虚空里还
他没法穿越过来怎么办，他就让精灵整了一帮矮人送到虚空里去。
哦，
让黑丁这帮矮人送去帮他修传送门。
哦，
然后
这帮矮人是这样，
这帮矮人就这样被丢进去的。
对，
然后这矮人在修传送门过程中呢，中间有一个矮人就是贝斯的爸，
对，
就尝试跑出来了。
哦，
但逃出来之后呢，黑暗精灵知道这件事就追杀他，
追杀他，对，
故事一开始这个地方，
所以他要打掉那个，
对，打掉那个七分号飞艇。
哦，
所以说全部串回来之后呢，主角就是完全就是
跟我没有屌关系，
跟我没有屌关系，就是说所有人没想到是谁是主角，
哦，
就所有人预料之外的人是主角，
哦，
对，
他实际上就只是一个一插杠打进去，
是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属于那种顺水推舟的把这事情
给就解决
了，真相给
真相翻出来了，
对，
最后当大家得知最终就解决的人。就这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是寇刚的事情，
嗯，
大家都以为要去打阿罗纳克斯，
对，
主角最终带着自己的人穿梭到虚空里面去和阿罗纳克斯决战，这时候他才知道真相是寇刚在干坏事。
哦，
这
时候他才知道，
就是你进入虚空之后你才知道是寇刚的问题，
对，寇刚在干坏事。
对，
然后当主角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就阿罗纳克斯跟我说没有问题，其实当年文迪格罗斯那个机械他还能用，
哦，
就你在这之前过程你要从文迪格罗斯那里要拿走一些设备，
哦，
说这个设备其实能击败我就能击败寇刚，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灵魂囚禁装置，
哦，
是文迪格罗斯废土研制的利用科学击败魔法的东西。
哦，
这个时候阿罗纳克斯告诉你真相，科学和魔法是一个东西。
阿罗纳克斯，嗯，
他告诉我这么多年我已经想明白了，
嗯，
我爹说的是对的，我太偏执了，科学和魔法本质没有任何区别，
嗯，我在这个虚空中讲了这么久，
对，他们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观点，
嗯，
一体两面嘛，
一体两面，
嗯，
他们之所以冲突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方向不同。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阿罗纳克斯是那个儿子啊，
对，就是那个
议长儿子，
大魔王，
嗯，
坏人，
我估计很多人根本就
已经晕了，
到现在已经有点晕，
嗯，
对，
阿罗纳克斯是那个这个偏执的法师啊，就是毁灭了那个，
对，毁灭了
古时，对，古时候的科技之城，
然后阿罗纳克斯我已经懂明白这一切了，
啊，
所以说。这样吧，我们去把寇刚击败。
嗯，
然后寇刚现在已经疯了，
啊，
他的目的已经不是要占领世界，他把所有活人全部变成死人，变成永恒的状态，
啊，
就亡灵嘛，
亡灵，
啊，是，
嗯。
然后最终你把寇刚击败，这些结束了，你拯救了世界了，
啊，完了。
一个阴谋环环相扣，他是怎么扣的？我再给大家捋一遍
啊。好，
寇刚利用了阿罗纳克斯，
啊，
变成阿罗纳克斯的样子，蛊惑了黑暗精灵。
嗯，
啊，
嗯，
黑暗精灵被寇刚利用。让盖茨去传播蒸汽机，
嗯，
引发精灵和矮人冲突，把矮人放逐到虚空去，
啊，正好就是中间横插一手把矮人，
对，
啊，
而精灵因为闭关锁国，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是隔绝的，而矮人王也是害怕战争于是隔绝的，
嗯，
就两边信息不互通，
对，
啊，
然后黑暗精灵这么多年怎么露馅的，是因为他一直想要把知道真相的人，就知道阿罗纳克斯和纳鲁斯丁
啊，他们存在
的存在真相的人全部杀掉，
对，对，
他们杀人的方法呢，就是首先他和阿罗纳克斯教勾结起来，
嗯，
把这个事情虚化掉，神化掉，
神化了，
全部骗人，嗯。另一件事就是把见过昂臣或者写过相关记载的人全部杀掉，
嗯，
但是因为他们杀的人太多了，
然后就
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一直流传下来，最终让他们露馅了。
好吧，
就说千丝万缕。各种缜密，最终你还是抵不过一纸随机的数字，上帝扔了一个骰子你就全都走了，
就是一个偶然，
一个偶然，完全偶然，
对，
而主角阿罗纳斯教那个传说从这儿瞎写的，
啊，
主角当天坠毁在那里完全是偶然，
对，
纯粹的偶然，
但正好合上了，
对，
对，
这就是说他所有都是在调侃整个我们传统奇幻故事里面，
哦，
主角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选中的人，
你是个卵子，
对，他就是个普通，
没啥事儿啊。
对对对，
这是主线，您看到这是个非常优秀的英国故事，
啊，对，
这几个扣子真是他妈可以，哎，
然后关键问题是他对于这个就是传统故事结构给予了极大嘲讽，
对，
是的，
对，
就是说黑暗精灵实际上也被利用，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帮阿罗纳克斯，
对啊，
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被寇刚利用，最终大魔王还是寇刚，
对，
就寇刚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在这里面的真正赢家，但最后他被主角打死了，
哦，包括这个所谓的科技魔法的
对
抗，对，
然后刺客组织以为自己是
正义
正义一方，
其实他们也在帮寇刚，
对，
当然最后他们可以被主角劝说，哦，选择帮助主角，而刺客主角那个刺客组织的头目 是一个人类，
哦，
特非常厉害，他能明显看着就是那种山中老人感觉的那种，
哦，
他站在主角面上，主角都能就是你主角你打他非常难打，
哦，
你都感觉非常害怕，就是他亲自站在你面前，说是 我老命不要，我要把你干掉。说明他们其实也是
很正义、
很正义的一批人，但是正义方向有点太残忍，
用错了方向。
哎，他们杀人手段确实有点太残忍了，
是
所以说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们的原因。
那、就一杀杀一窝嘛。
对。然后另一方面呢，纳鲁斯丁教这个教派因为自己的人因为贪欲，被人利用、传播了虚假的东西。如果不是主角亲眼见到纳鲁斯丁本人，他可能都不敢相信纳鲁斯丁是假的。
是。
而文迪格罗斯废土上的图拉那些法师也是闭关锁国，就是说当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法师觉得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那我们就找个地方把我们自己研究自己的去，
就避世了。
他们在图拉修建了一个法术学院，特别强。这里的法师都是一个人能灭国的那种程度法师，在这里把法术研究到了一个高度。但是因为他们常年闭关，他们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就让这些邪恶的事情在这里展开，他们也什么不管。
嗯，
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就是。因为科技和魔法的分歧导致了社会的割裂，而社会的割裂才让这些人有趁虚之弱。趁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割裂，可能这些法师这些强者很早之前就能意识到
把邪恶
就
是
对，
其实就是邪恶的人就是利用了社会的弱点。
但是黑暗精灵没想到还有另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科技的快速膨胀实际上是导致了他们的计划败露。就是为什么、科技膨胀太快了，如果要说寇刚还不在，就是寇刚如果没有来的话，这些科技在发展到了那个文迪格罗斯时期，那寇刚出来也没什么用、
对，
是
就直接就灭掉他们。
对，然后法术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也在发展，就是法师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而图拉经过你的建设，图拉也可以说变得更开放。
哦，
就是每支线也有非常多的剧情，在所有的这些故事里面它还有一条非常非常深的暗线，也是这个故事里面最黑的一条剧情线。
哦，
是什么呢，是跟所有的拯救世界和英雄都没有关系。
哦，
它是什么呢，是双子头骨和乌鸦。
嗯，
这个东西是这个游戏背景里面最黑暗的一个故事，我给很多人讲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故事。
哦，
这个故事它塑造了一个敌人，塑造了一个反派，一个玩家永远不可能击败的反派。
哦，
因为他看不见摸不着。他什么叫反派，他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还记得我之前给你讲的国王和王后失踪的事。
啊，是啊。
嗯，
这个故事的真相是这样的，就是主角一开始呢会，就是塔伦特大学会有一个教授，让你去寻找一对双子头骨，说畸形婴儿的双子头骨，说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他希望能弄回来。但是你在拿这个头骨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在争抢，你也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何必呢，这抢
这
两个头骨。
这是线路一
啊。
线路二，你在酒馆里面发现一个喝醉酒的上流社会的人士，他让你去交一封信交给别人，但是你交信过程会有人来刺杀他，然后你发现他掏出枪把人打死，他装醉。
哦，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些人是一群地下的调查组织，他们在调查一件事，他在怀疑当年这些王后失踪和公主失踪的事情是和侏儒商会有关。
哦，
他调查事情调查什么，就经过一系列调查，反正中间过程我就不讲了。反正这些人也是就做着很有谍战片的感觉，特别用各种代号，什么瑞文有危险之类的，就这种
就玩地下党那一套。
你最终调查到结果，你发现一个岛，这个岛叫做就是一个无名叫食人魔岛。上周发现食人魔岛全是研究设备。
好，
最后这结局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东西我不确定讲出来合不合适，他就设置一些比较暴力的东西。原来当年这些侏儒因为一直被人类贵族欺负，这些侏儒商人为了避免欺负，他们有一个计划叫制造食人魔士兵。他们绑架人类女性，绑到岛上，让食人魔去强暴他们。
哦，然后
生下了半食人魔。
把他们军事化，
把半食人魔军事化。但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其实低效率的事情，本质上是这些侏儒为了报复人类干出来的。
是的。
但是后来随着蒸汽机发展之后，这些侏儒有钱了，他们自己有实力，他们开始绑架这贵族的女儿。
哦，
贵族女人，因为那绑架平民那些女的经受不了几次就死了。这些贵族女性身体好，能就实验很多次。
哦，
最后他们还绑架了王后和公主。
哦，
也去做实验，怎么王后公主非常惨，这实验记录是非常惨的。然后你就发现这段真相，操，这侏儒商会居然还干了这种，这就是终于解释为什么塔伦特这么多半食人，
就早年的半食人魔故事，
居然还干这种事情。然后主人公主角拿着这个真相就冲到这个塔伦特去，我要找人举报这件事。然后你在找人举报的第一天，你刚进房，你去找你那个接头人，发现接头人已经不见了，站在这头是一个你没见过的男人。这个男人说：“我知道你兜里装了什么，但我现在要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实验其实最终是暂停了的。他们做这些并不是真的要做军队，也没有食人魔军队，其实不存在。
是，
最终当侏儒拿到自己权力以后， 这个事情其实就结束了
啊。是
我并不觉得侏儒做错了什么，你要知道当时人类有多么可恶，你知道有多少侏儒的家庭，他们的女儿和妻子也受到了类似待遇。
嗯，
你又把这件事情捅出去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会大乱，
是啊，
这个国家秩序会大乱，还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死。
嗯，
我是不推荐你去捅这件事。
嗯，
然后主角就是你可以选择我是干还是不干。
嗯，
如果你要选择去干，然后说那行我不拦你，你去吧，但我会告诉你做的事情什么意义都没有，他就走了。
嗯，
你可以把他打死，但打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降低了道德值
啊，
你发现他是个好人。
对，是的。
哎，这个就很奇怪，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就交给他，
听他的
就完了。
嗯，
如果你要去找报社，把这给报社，报社的记者一看，他怎么还有这种邪恶的事情，我一定要把他捅出去。
是，
明天你来，明天去看报纸，首条就是这个。
好，
第二天你来发现报童讲的是另一个新闻。
哎
哎，怎么回事，你跑去报社，报社你发现这个人不是昨天接你信息的人。
哦，
说昨天的人昨天没上班。
哎，这
那是什么情况。然后主角就是，然后说昨天绝对有人干这事，昨天我们真没上班，大哥你看我们昨天休息的呀。
是啊。
嗯，
然后主角就是这到底什么情况，然后再去找之前你接头人，他们全不见了。
哦，
去找之前让你调查双子头骨的教授，教授也换人了。
对，
教授人也换
了。
你再去找之前那个仓库里面的两个歹徒，人也不见了，地上只留下了血。好，从此任务结束在这儿，戛然而止，
就没了，
没了。
双子头骨就这么结束了，
结束了，
特别牛逼，
哇塞！
很多人说这个剧情没做完，但是我认为这个剧情
做完了，这个剧情是做完了。
这个
一直认为
是
做完了。
管你是什么拯救世界的英雄，你在面对一个体制的时候，
你就毫无能
为，无能为力。这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现在掏出枪，把整个城里面所有侏儒都杀了，有用吗？
没意义，
还真是。
其中很多人还是好人，你杀了他们还捡道德。
而且就是说，那个你本身作为一个游戏玩家来讲，你在这个城镇里边要执行你自己的正义，你要承担游戏规则给你带来的后果。
你杀了人，别人回来追杀你。
对，
这但实际上是什么改变？
其实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听这个故事觉得复杂的话，我推荐你看一个特别简单的内容，就是。烂片之王啊，尼古拉斯凯奇，
对，
就军火之王，最后他跟那个探员对话那一
对，
对
对对
对，
嗯，
跟这个跟那个是同一个道理。
对，
嗯，
就说你做的非常好，但是没有意义。
对，
就是这个故事是让很多奥秘玩家说玩通了感觉像吃了苍蝇
啊，接受不了。
但是我当时玩之后，我当时感觉这个剧情
当时就是双子头骨这一段神了，你知道吗？
嗯，
就
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
就说他就告诉你一件事，就说是你觉得你击败了魔王，你拯救世界了吗？
嗯，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实际上干的这事情
还是他妈那样，
像是奇幻小说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才是蒸汽朋克
的现实，
真正的内涵。
对，
这为什么我是觉得这个奥秘是一个特别对路的蒸汽朋克味？就是我接触这么多蒸汽朋克题材作品，奥秘这个作品它的对路，当然不只是它的艺术风格，
嗯，
不止它的游戏里面的，
包括它真的涉及到了所谓的这个社会
古老的东西和旧东西的变革，和一些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而且在齐头并进的东西，
就是它是。你可以说它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变革过程中乱象下面最本质的恶。
对，而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这个故事里面你都能体现过，就是我在新维加斯里面常说的新维加斯里面体会到那种感觉，就辐射新维加斯，
嗯，
就是 You do everything，
嗯，
but nothing changed。
对，
是，
就辐射新维加斯的四个结局都是，哎，我打完了，但我感觉好像什么事没变。
是啊，
对，
还是那样， War never changed。 就这个结这个段剧情也是给你这种感觉，
就是
这个风格，
就是你觉得自己，你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游戏主角，
对，
你做了很多事儿，
但是
然后有人过来嘲讽你，然后呢？
对，当然这个就是奥秘，它也是这个黑岛作品还一样，你做的所有事件们做的所有事情，它都有反馈，
有影响，
反馈，
对 对，
这些反馈都是正面的，你还是能感觉到自己干了一件事情，但唯独这一件事情在游戏里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提到，
嗯，
仿佛没有发生，
这件事就仿佛没存在过，
对。
对，
就是对那种经典的奇幻游戏里的那种英雄史观叙事是一个耳光，
对对对，
抽你脸上。
你想它的主线从一开始不就是，
嗯，你就是抽的万了，
对，他就用各种方式慢慢的在调侃你，
对
对。
但是主角可以，你他就给你给一个线路，老子不服，
嗯，
对，
变成一个特别坏的坏人
啊，
招募这个世界上最坏的王八蛋
啊。
中间还有很多特别逗的段子，就是说你要去大虚空，不要拉拢，要找帮手
啊，对啊。
一般的帮手是就是正派路线的帮手是精灵公主瑞文，是个非常好的姑娘，
哦，
你看她还有点那个浪漫史剧情，
哦，
但是坏人路线是谁？是这个大陆上一个精灵议会之后的全大陆非常著名的恶棍，
哦，
他被关在邓霍姆的地下监牢里，这个监牢到处都是亡灵生物，他永远都出不来，
哦，
你可以选择把他救出来，
哦，
但如果你坏得很过分的话， 你甚至嘲笑他，你这算个什么坏人，小东西，你看看我才是坏人，你懂吗？然后那大哥还真的行，
你牛逼，
你牛逼，
我服了，我服了。
然后你坏到透彻之后，你到了大虚空里，好，尼格，
嗯，
克里啊，他们都在里面
啊，对啊，
还有那个龙魔
啊，
龙魔也有个人，
就是之前
支线的一部，
就是之前被放逐的坏人，
啊、龙魔，
嗯
啊，你都跟他们聊挺好，
干坏事
啊，
走，干走起
啊,
啊，一群坏东西，阿罗纳克斯。阿伦纳克斯他其实不是那么坏的人，他只是偏执
啊、哦。是啊，
阿伦纳克斯，我的妈，你怎么还能有你这样的人？
你这种渣子啊！
你带着坏人走到寇刚面前，寇刚，行吧，我他妈以前以为我是个坏蛋。
你可以，
你看啊，就是说这一套东西就一脉相承。你像在辐射里边，就是说、
哦、特别叛逆的，
是你道德值降的特别低、
哦，
就辐射就是道德值降到负一千嘛。
嗯，
对。
然后就是你的名称是什么？荒野之剑、
啊、
还是什么的？我忘了，反正就是说。道德值特别低，然后赏金猎人这个小队啊，他也是干坏事的、
嗯、是
你知道吧，
对，
但是呢他们受雇来抓你跟你战斗的时候会说卧槽吗，还有你这种东西存在、我都自惭形秽你知道吗，
辐射三，我说辐射三还能看出贝塞斯达灵性里面也是有这个段子，辐射三当你坏到一定程度之后土匪会不会打你、嗯、
对，
所以说你饶了我吧，不要过来，
我再也不干了，
然后就是辐射三，你像 Paradise在那个 Paradise 有那个剧情嘛，你要收那个、那个你的那个
奴隶、啊、
对，你要收奴隶嘛，然后那里边老大会根据你的道德值跟你对话嘛、
啊、
如果你的就是说道德值负的特别离谱的话，然后进去之后所有人会跟你行注目礼的、
啊、
就是稍微弱一点的就是说那个小土匪绕着你走、
啊、
大哥大哥别看我对不起、啊、
坏到透彻，就是奥秘他也给你一个坏人路线，
这种非常黑色幽默，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趣味的支线肯定是来不及讲了、
嗯、
就是我就不全讲了，因为如果全讲了这个游戏就没什么东西可以说了，
是的，
实际上主线我已经省略讲的太多了、
嗯、
对，
就是我只是告诉你这个背后的暗线，
就是快速的说一
下这个剧情，大家看，其实你在就这个、这个就是永恒之柱一，包括
哦，是的，
这个暗龙纪元里面的神也是假的，这个其实它都有这种段子，但在当年你可以感觉
这个叙事非常的先锋，
对，
就是非常大的，
大家带来的是多大的冲击感、
嗯、
而且就是我们需要提的是在2001年的时候剧本的范式没有发展那么成熟，
对，
然后就是传统的 CRPG 玩家、
嗯、
他在玩这个东西的过程中他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哎、那个时候剧本最常见的范式是龙与地下城市的这种，
对对、哎、
就是我们在上一期提到了阶级固化这个问题、
啊、
是
吧，就是说神就是神，龙就是龙，牛逼的就是牛逼的，然后魔王就是魔王，
是，
但是你到就是奥秘，
什么
到奥秘的世界里边，一个是什么都不是，而且是随着你进入这个游戏的程度越深，你就会发现这个灰色越重，
对、
嗯、
然后古代那些神他们都是真的，但这些神都去哪里了，他们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哦、
他们只是给你提供一些祝福，他们也不会再在乎这个世界了，
对、
哦、
而万神之父本人实际上是一个半个科学家吧、
嗯
哦、
他本人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他的神秘都体现成科学的，
明白，
对，所以要不然为什么会有他的就是科学机械呢，
对，
是啊，
然后最早这个剧情里面有一个叫净水镇的地方、
嗯、
这里是以铸剑出名、
嗯、
净水镇有一个非常著名铁匠，他打造了各种魔法刀剑，
嗯，
但他有一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在公布自己新净水剑，这个新剑、
嗯、
这是一种量产化的魔法武器、
哦、
是代表着魔法技术的新时代，
哦，好，
他说完之后说是这应该是每一个魔法师后来的发展方向，让每一个人都能从魔法中得到便利，魔法才会发展下去，闭关锁国是没有用的。他回来说另一句话，我认为魔法和科学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但这件事情就引发了所有人的喷他，但是大师说我说完了，你们爱喷不喷我走了，后来你跟着大师聊的时候，大师说是我并不在乎这件事，我觉得总有一天有人会理解我，他是整个奥秘大陆第一个脑子最清醒的人、
啊、真
的
是，
然后还有很多有意思点，就是说图拉那个魔法教会中间有一个段子我觉得特别好玩、
嗯、
就说图拉的水系大法师
啊
他的净水宝石不见了、
啊、
丢了，被人偷走了，他派出他的大弟子去找，大弟子是一个非常强的，
注意啊，这儿就有看节、嗯、你知道吗，
大弟子是一个非常强的法师，但大弟子把宝石找了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穿着动力甲扛着重机枪，
大法师很怒啊，是吧，
这个净水大师就不让他进去
啊，是，
然后这个大弟子特别生气、
嗯、
说我把净水宝石弄回来，你知道我在外面遭受了什么样的生活，你居然不让我回家，我老子把门给你炸了，然后你去劝他，如果你能劝到他的话，你告诉他你都成这德行，你还
在乎着，你还跟法师混
血，你去塔伦特大学绝对有人聘你，
是啊，
然后他就说哎，有道理，那我走了，扛着机枪走了，然后他就把这净水宝石给了你，
哦，
你们觉得这个剧情听很耳熟啊，
是
辐射一的结局，
对
啊，
然后他就是这是一个梗，辐射一的段子，
哦，
对，
包括在说塔伦特的博物馆里有个双头牛，
这就非常恶意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阿诺纳克斯把文迪格罗斯毁了之后，文迪格罗斯叫文迪格罗斯废土，
哦，
这个双头牛是文迪格罗斯
废
土挖出来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段子，就是你知道他这个就是奥，就整个黑岛这些制作人都是那些老亚文化的爱好者，
老炮啊，
邵氏电影。
哦，
然后在这个在石墙山脉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盲眼大师，
嗯，
在丢血滴子，然后这个血滴子你拿到手上打开，咣敲锣那声是什么呢？是邵氏电影《独臂拳王大破血滴子》的。
对，
哇塞，
这个是1975年，
神了，
王宇，王宇
的《独臂拳王大破血滴子》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邵氏电影。那这我看了非常多的邵氏电影，我是邵氏电影爱好者。这是为什么最喜欢？因为这个片子里面就没有一个是大侠，全是老硬币，全是坏人。
不是，
啊，真是，啊，
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这部片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看的时候，以为这个又是一个传统的邵氏的英雄打坏人的这样一个电影，等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全是傻逼，这个时候已经晚了，你知道吗？
然后它这个游戏还有特点，就是它游戏头像的艺术风格全部都是写实的，实际上它有很多就是梗了很多人，比如说。在这个雾山镇，他雾山镇说是雾山镇镇长是个窝囊废，
嗯，
是什么事都不会干。镇上真正管事的人是一个医生，
嗯，
他实际上是就是梗的什么，就是那个西部拓荒时期有个著名人叫 Dr. Holiday，
嗯，哦，
啊，就这个人说是这个医生啊，说特别厉害，说曾经有一个法师在他面前耀武扬威，掏出左轮枪2000给人崩了，
对，
这是就是对西部拓荒史。然后他发现头像也是 Dr. Holiday 的那个头像改的，
哦，
实际上这个游戏里面大部分角色头像都是一些历史人物的照片改成，就是要把那个19世纪那种风味给你体现出来。
对，
但他确实做到了，
就是你想看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是伦敦的那些名人，然后包括同期美国正在西部拓荒那些牛逼的名人，对
啊，然后他的游戏里面的各种枪械风格也都是那种胡逼蒸汽朋克，是吧？
嗯，
电磁线膛炮，
哦，
对，
前装发，
哦，我靠，
特斯拉杠杆枪牛逼吗？
是，我操，
反正是真的是
这游戏真的
就很离谱，你知道，就是传统的那个就是1896杠杆枪，然后上面缠特斯拉线圈，可牛逼了，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啊，就他的这个艺术风格，他的
这是部奇作
了，是奇作。但是最终还是埋没在了游戏史的长河里，
是的，
最终可能会偶尔被人拉出来聊一两句，
嗯，
但是我觉得是这是我很希望分享给大家的一个故事，
真的很棒。
奥秘的销量就是说一下，是2001年出了之后其实非常惨，
对，
然后总共至今可能是合计销量是20万份吧，不到20万，
不到二十万，
对，
但是它也成了欧美 CRPG 圈的一个传奇，
是
传奇故事，
真的是。
其实到了这儿的话，就是一个几乎就相当于一个绝唱。Troika 在这个奥秘之后，他们因为奥秘也是大伤元气。你可以看到，
啊，后来几部剧做的其实卖的都不是非常好，
都不是非常好，
卖的还行。
对，因为就是老哥们几个老哥已经把就是说大量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在这个游戏里，
对，
但是他们恰恰就是没有跟随时代进步，这
把自己燃尽了。
这不是这个事儿，其实是另外一个讽刺。
对，
从我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之前我玩奥秘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事儿。就是从 Tim Kaine 的角度来出发，就是 Tim Kaine， Leonardo Baiaski， 就是这几个老哥，他们就是 CRPG 的魔法师。
对，
还真的是这样。
是，
对。但是就是说，后来工业化量产的 RPG 是他妈的
科技
、
嗯，
对。
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我还是觉得《奥秘》这个游戏啊，当然它现在也不可能再有续作了，
是的，
确定不？因为它的我们知道它的版权在 EA 手里。
是的，
而且就是说，你就算 EA 把这个版权给出来，也没人接得住。
有人接得住，就是他也不会再做了。另一方面呢 ，Tim Kaine 呀 ，Chris Avellone 这些人，他们现在就 Chris Avellone 他离职之后，他现在不在黑曜石，
嗯，
他自己过了也挺舒畅。当然，我们也不指望他，他偶尔会帮忙这写写剧本，帮那
是。
我跟你讲，这个人的本质就是个懒逼，你知道吗？
他就是喜欢写点东西。然后，但是就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永恒之柱二》还是非常期待，
嗯，
因为 Tim Kaine 和这个 GE。
这一
骚哎，他们都在做，
他们一直在弄这个。
然后那些老炮们，全都现在都在继续在做这东西。你包括新一代的人，还有像《神界原罪》这种好游戏在。而且实际上，真正的这个 Steam 上这类似的游戏好玩的还真有不少，
有不少
是需要就是你要沉下心来去玩。
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部分游戏来讲，你可能需要跨越语言壁垒。这样
对
对，
哎，语言壁垒这个事情呢，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今天最后这里说点废话，
嗯，
就是说包括前两天做辐射专题，你说包括做战锤专题，
嗯，
其实都有这种问题。有时候你像战锤这东西，那天我开了玩笑，你说 假如要哪天八先生身体不好，出了事不翻译战锤了，可能战锤这边就得至少少一半的碳化资料可以看，真的
就是香火断了。
就是说这个语言壁垒这个事情啊，与其去等待中文，真的不如说好好想办法把英文，因为我觉得作为九年，作为义务教育出来这些孩子们，应该现在新一代的零零后对英语不是太大的壁垒了。
是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大。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老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珍贵的东西，它是确实存在一个语言上的这样一个隔阂的。
对，
但是就是。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抛弃一些成见，不要老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学习它有一个舒适区，那么你跨越语言壁垒实际上是在向自己挑战，你又跨出这个舒适区，你就会见到更多的东西。
对，
没错。
总之这一期的全球 story 就讲到这里，
给大家说了一下是奥秘的书，也希望大家能体会到这个作品的魅力，虽然可能玩是真的
这个是
很难玩进去，
是这样，就是在这儿再重复一下，就是听奥秘的剧情和看攻略不丢人，真的不丢人，我是很坦率的讲这个事儿。
奥秘这个游戏它真的有很多乐趣，但这个乐趣具体我其实上一期这一期讲了非常多了。不管是它的物品收集，它有各种各样的竞技道具，
没错，
有图纸收集，就是科技路线的，然后有在吉普赛商人那里刷装备买装备，去打地下城，因为它的箱子里面看到的东西也是随机的，
是
也是也很多好玩，就它各种元素都有，除了它的画面表现力和游戏整体游戏模式确实有点问题以外，如果你能接受它那个非常傻屌战斗系统，就它的回合制是可以玩的，
是
它的回合制真的可以玩，只是有点傻，只要你能接受这个战斗系统，这个游戏对你来说绝对是个好玩的
一个乐趣。
对，
而且今年是个 CRPG 的
大年，
所以希望这一年过去之后，这个 CRPG 会迎来一些新的玩家。
对，其实这两年很多东西在复兴，比如说跑团，跑团因为随着哔哩哔哩上面跑团视频增多，跑团玩家也在增多。这当然我说跑团玩家这个另说，就是跑团是不是那种
这个视频跑团这个东西就是两面性吧？
对，总体来说，复古的东西之所以人们当年会玩它，而且在有了现在这种电子各种你说游戏机这么多的时候，人们还会玩它，它一定是有自己的乐趣在的。
没错，
大家一定要体会这件事，就包括那就前段时间。我看有人写了那个就是战锤 T9A 桌面对战，很多项目说哎呀太复杂了，感觉玩不下去，但是你真的把这个复杂这个先天概念去掉，你真正去学它一天，把这个东西学会去桌面跟打一把的话，你会体会到非常多的乐趣。
没错，
这是你在玩 RTS 玩不到的。那 CRPG 也是这种老的 CRPG 呢，你只要沉下心来玩一段时间，你也能体会到它的乐趣。
对，
没错。
那我
实在玩不下去就另说了，这也不强求。
反正就是说我想以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为这一期节目做一个总结，就是面对游戏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对游戏要有一个敬畏之心，
是的，
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就是说，当你有成见的时候，试着放下傲慢。
是，
对，这就是我想对就是所有年轻玩家说的。
反正这一次我们拥抱一下过去经典，希望大家以此为契机吧。能接触到一些自己不了解的有趣的东西。
是
，OK， 那就这就是本期的这个奥秘的故事。
好，
这个大家敬请期待，之后我们可能会做的跟 CRPG 有关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吧。好嘞，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